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嗯，今天我们某人嗓子好没好呀？
嗯，好不好的不也都得好了吗？
先又一个，让我们听听。
一会儿我就得腰，你知道吗？那也不知道谁呀、啊，一会儿就得撒狗粮，
多么自然的就腰起来了。
这不就冲你撒吗？你有狗。
管饱是吧？
管饱管饱，各种小食。
行，
好嘞，那咱开始啊。哎，朋友们，我们新一期的记者下班，我是阿福，
我是一杰，
我是小黑。
今天咱们说说什么呢？今天啊，我们从九三阅兵来说起。
好嘛，咱也不知道这个狗粮是怎么撒出来的。
你看，哎，大家听听啊，我们怎么从九三阅兵能到后面撒出狗粮来？
刚才应该这么说，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播客，继小黑同学什么康复那个回到这个播客录音间的首期节目开始录制。
好，你这横幅打出来得多长啊？
这定语好长啊。
这不就咱今天的主题吗？
哦，是吗？
仪式感吗？
哦，
你这个赶上欧式修辞了，我天。
对对对，一姐这个我是没想到她是怎么转过来。录节目作为我康复的仪式感。
你康复了吗？
我基本上康复了。
嗯，
就是别让我生气啊。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庆祝小黑康复，我们今天来说说阅兵。
别把大伙儿吓跑了，这是要干嘛呀？不只是阅兵啊，还有上河呢。
哎，
对，
咱这操的是国务院，这
觉得这个甭管天津啊，全国最近对天津来讲，尤其哈、啊、大事儿特别多。你说这大事儿跟咱普通老百姓有直接的关系吗？
当然有了。
嗯，
修路啊，这一年把过去十年路都修出来了，地铁好多也通了。
对，
对，确实是。这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儿啊，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杭州的朋友，可能当年亚运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触、
嗯、
是吧？很多像广州今年还会有，广东今年是全运会，
嗯，
所以可能广东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触，就是为了这些大事儿啊、
嗯、
咱们要做很多准备，可能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呢也会多多少少感受到一些哎这个大事带来的变化。
各行各业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连结，
嗯嗯，
你包括教育行业、建筑行业，然后包括什么，就是我觉得就上河对于天津人来说，我们年初就知道了，对吧？年初就知道了上河要在天津举办，然后就感觉整个天津的人都在盼着这个，不能说盼着，都在等着这个节点，
躁动起来了，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嗯，
就是所谓等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对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影响，包括修路啊，
嗯、
对，包括好多。在修路期间，好多车据说还扎了钉子了，
是吗？
啊，好多车扎钉子，
嗯，这也没听说
啊。然后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那个都在抱怨嘛，这个事儿、
嗯。哎，我车好像就因为这扎钉子，我不是因为修路，我是因为就是咱们去健身的那个地方那个酒店门前，他前一阵也在修理内部的道路，结果那天停完车的时候往后倒一下，好像撞到哪儿了，但是好在车没事儿，结果过两天我那带呜就瘪了、
哦，
应该就有个钉子了。
嗯，但是好在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啊，这些事儿都尘埃落定了。因为这段时间我跟一姐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从上河的相关的报道到阅兵的报道。
哎呀，阅兵的报道，你们俩上
哪？我们没有、
嗯，
我们只不过在本市采了一些反响。
对，都有我们的事儿。
上河，你们在现场是吧？
在新闻中心。
在新闻中心，
对，包括开学，9月4号，天津、北京都是9月4号学生才开学、
嗯，
等于这日子都连起来了。
嗯、
这8月底9月初就没停弦儿。
嗯，
哎呦，咱就说先说上河吧。
嗯，
上河，我觉得对于天津人的仪式感呢，就是一个是盼着赶紧开啊，这道可算修好了，包括好多地铁什么都外围都拆了，是吧、
嗯？上河的这个准备确实变化挺明显的。
嗯、
上半年春天一来，绿化带的更新。
对，
就是浩浩荡荡的一项工程，
嗯，
然后很快接着咱就发现出去开车这路就没有一块好地儿，
对，
全在修路，
嗯，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就是都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就觉得咱就是为迎上河，
哎，
修完了以后就能好了，
嗯，
事实证明，大概5、6月份的时候，很多路就陆续建成了，
对，
出行那叫一个丝滑呀，
对，
老好开了，
都听不到胎噪，
嗯，
就有些路，
嗯，
嗯然后。就说上河期间吧，咱现在不是也不能混在记者队伍里了吗？
嗯，
但是我那几天就刷小红书，我发现这记者们在上河期间的仪式感呢，
老有仪式
打卡是吧？
各种拍照打卡，我的小红书刷到了各种认识不认识的记者，但是他去的不是有好多外国记者，还有全国各地来的记者吗？
对，
每个人都得上新闻中心那儿拍张照片，
我们也有，你要看看、
我看见了，我刷到某些人了。哎呀，
我到最后也没发，
你没发，
我没发小红书啊？
那我在哪发到你们？刷到你们照
片？朋友圈吧？
可能是，反正刷到某些某二位姐姐了，啊，都在那儿得侧身，还得侧身照。
你想啊，这么大的活动在身边举行，这多少年一遇，几十年一遇，那必须得对吧？
对对对
对，
摆拍一下。
对，记者们仪式感倒是不少，就是都拍照片啊，拍自个儿。
对，都忙着拍照片呢，
都不够
采访，都不够积极了。
嗯，
我跟你说，那些地方的灯光全都是央视调试过的，
嗯，
就
拍出来好看、啊，
对，不能浪费，
嗯、
对。
嗯，
而且我们这次同事当中又有一个拍照小达人、
嗯、
呵，给我们拍各种类型的照片、哦、集体的、团队的、错落有致的、单人的、
嗯、不是，你们有时间采访吗？我想问问你们都采吗了、
哎、
没看见吗？正经报道、啊、
还给我拍立得
没看见什么正经报道那两天、
那个、
确实最正经的都是从咱们这媒体出去的，
嗯
嗯，被广泛的转载，咱就不说是哪篇了啊
还有那个灯光秀，今年也是天津一下就亮了。
对，
我就乐那句话说，这个天塔几十年来终于整根儿亮了。他说整根儿，
从哪儿到哪儿整根儿？
对，因为它不光以前挂着那个转盘那块亮，
哦、
现在连底下柱也亮，其实就整根儿亮了、
嗯。对，
咱们给外地的朋友说说，这天塔叫天津广播电视塔。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发送广播电视信号的这么一个地儿、
哎、
啊
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塔。
对，它有观光功能，其实各地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像东方
明珠。
明珠是吧、
嗯嗯？
还有那个小蛮腰，
对
对
啊，
都是一个
北京电视塔，都是这种，
对
啊、
嗯。然后包括一姐说那灯光秀，就是在那个天津站附近的金湾广场，
对，
我觉得就是就感觉整个天津整个城市的人好像谁是。不能说谁都去过吧，但我感觉大家都上那儿去看了。
真的，
我还没去过呢。
我去了，我在上河前，
人太多了。
我在上河前有一天晚上，我上那儿去 City Walk 了一下。
哎，你记得吗？在之前咱们在进行这些准备的时候，包括城市的市容面貌在进行改造的时候，有的人还很酸啊，大家还传一句话说，天津城始建于1404，重建于2025，就是说为了迎接这个盛世盛会吧，然后咱们其实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嘛，都在到处都在施工，然后当时大家还有点儿啊阴阳怪气儿的来说这句话，但是当他把好看的那一面，就精彩的那一面呈现出来的时候，好像这些就都不重要了。
总而言之，天津这次其实挺露脸的，真是挺露脸的。当然，上河完了以后，很快就是阅兵。
对，所以上河
就
结束的特别戛然而止的感觉。
是你们拍照片没拍够是吗？
哎，也不是，
好多地方确实也没来得及去，光从手机上看了。然后，但是我这两天看小红书，我也有点不高兴，就是。有一个叫印度一个女记者叫什么姐、
嗯、
你记得她的外号，就是她在印度经常黑中国
啊、哦、我知道、那个、
她这次也来到上河的这个新闻中心采访报道，但是她报道的就好像被天津的很多这种不管是形象啊还是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所震撼，然后发的都是那个正向报道，然后这个小红书上就说、
哦、
连天津这么小的城市都被她说的那么好，她要去北上广深得怎么样，哎呀我心慌了、
哦、
怎么就小城市了，对，
没事没事别生气，
连天津这么普通的城市都是吗，哎怎么就普通了，
不用生气，咱们开放包容，
不普通不普通，
那怎么说怎么说、
哎
嗯、
然后底下我看评论天津都这想法，说对天津是不行，天津是小您别来什么，就对这种口气，
你那怎么说怎么说
对对对，
我们自己我们牛我们自信，
对
对吧，
对
你别来，我们嘎巴菜不想排队，最好都别来
对你们来，不咱也不能这么说，还是欢迎大家来啊但是这些阴阳怪气的人要不就别来了、
嗯、
啊、
嗯、
来了以后怕让您失望或者怕让您太受触动了，
嗯
嘿嘿嘿
高级黑
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上河一结束，对大部分天津人来说感觉就是这一年属于天津的大事儿，哎一下就过去了，
嗯，
但是就是一浪接一浪的感觉，
对、
嗯、这边刚闭幕，上河峰会刚闭幕，那边就93阅兵，
嗯，
这阅兵把大家那个心气儿又推向了一个高潮的
高潮
全国人民的仪式感
对
哎，
当时一姐不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你们邻居那个仪式吗？
哦，好嘛，我当时因为我可能觉得咱们可能刚踩完上河，都已经心已经掉得很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阅兵能怎么怎么着。结果那天回家跟我爸一聊，哎呦，我爸已经不行了，说我今儿得早睡。我说干嘛呀？明儿我必须早起，第一时间打开电视要看什么什么。我说哦哦行吧，然后
看那个阅兵室，
阅兵对、嗯，然后我得早起，我得那个从头看到尾，你不要打扰我什么。然后我妈还说你看重播不也行吗？她不行，这现场直播就是不一样。然后正好那天晚上我看见我们家邻居家姐姐，我就跟她说这，她说嗨，说我爸呀差点就买一台新电视了。我说怎么还买新电视呢？你们家不有吗？她说怕信号万一中间中断了，你得有个备用的
啊。
我以为是为了追求8K 高清的，他们家已经是个特别大电视了。
哦、
然后对，然后我说那买了吗？他说嗨，这两天不是这上河分会有些快递送的慢吗？就没买到，不然就真买了。我说
哦，他不会上河买一电视，他在阅兵买一电视。
上河没有转，没有直播呀。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倒是。
然后我觉得哎呦，这些大爷们了，真的，
我他这个仪式真的是太仪式了
啊、哦！真是
为了仪式买了一电视
啊。哦
其实你看啊，无论是咱说上河也好哈、啊，还是说九三阅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它就像一个仪式一样。
对，
嗯，
就感觉是这一年的大节点，
嗯、
大伙儿都在等着这个节点。
嗯，
也不说是盼着，有的人就是赶紧熬过去。
他也是盼着，刚才大爷他就是盼着。
哎，对，有这种大爷的，
嗯、
有身处其中的，
嗯、
身处其中的就是尽快熬过去。我这
就
这时期的工作
各种保障工作确实挺辛苦的，
包括采访报道，
嗯、
对吗？
嗯，其实我觉得这仪式感的烘托也跟媒体有关系，对吧？
对，
咱们之前肯定也做好多这方面的报道，把大家这心情都吊起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你们那个就是媒体还促进了这个电视产业的发展
啊，
对，
对
让
把电视都卖出去了，
电视开机率都这么低了，那天多少人开机吧？
绝对的，绝对的，
对
开机很高、嗯。
我一年除了春晚，可能就是这次把电视调到了电视频道那个路径，
对啊，
一年也不开，
因为它不会受直播信号影响啊，
对、
嗯，不会受网络信号影响，
对，而且很高清，
对
对对对，
就是央视一套那是很高清的。
但其实那个仪式、啊，大部分人都是看个热闹。
是、
啊，都是那天听我群里边还聊、哦，一姐转了一个什么帖子？
哦，就是除了夸好好棒好帅之外，还能夸什么？
对对对对
覆盖全球啊！
对，然后就是每一个出来以后，就是哎呦我，哎呦我厉害，哎呦我，咱就只会这个。
我当时跟我儿子一块看的，他就不让我感叹，我难受死了，憋死我了，我不知道，他
嫌你话多。
对，我在旁边说，我说哎呀，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我就点评，哎呀，你看那小哥刚才眼神瞟别处了。
哎呀，
反正我就一直在那个就认真的观看这个画面里的每一个角落。
嗯、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别说了行吗？你再说我走了。
他可能正燃呢，然后哎，
他内心澎湃，表面冷静。
总而言之，咱今天不聊阅兵了。
对对对，
咱说就是仪式感。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就是这两件大事儿过去以后，虽然对于我现在一个平头小老百姓来讲，我突然之间觉得有点失落。
其实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我那天想，就是国家办这个，你刚才说修路啊，或者这个基础建设，包括灯光秀，就跟你自己家，就是比如说庆生，然后大家忙活做饭啊，嗯、然后邀约，其实是一个概念，
对，
都是一件就是要。就从硬件到软件吧，都要各方准备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件事儿办好，都是这么一个结构。我觉得
对、
嗯，规模有大小，
对
对
对，
内核是一样的。
对，
那就是它结束以后，我觉得这一年大事儿都结束了，然后再下边一个大事儿可能就是春节了。虽然说还有两三个月这一年才结束，可是我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一年都已经结束了。虽然我还穿着短袖。
因为这两件事儿把这个心气儿掉太高了，
嗯
嗯，所以这一年有仪式感的事儿也不能太多，消耗太大了，
阈值太高了。
那你可以那个每个月来一个，
就是来点小的，规模小的，
对
对
对，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
不是
小小的刺激一下。
后几个月没有什么生日、什么婚庆、什么这百岁儿，后面还有吗？
百岁儿，谁的百岁儿？
各种亲戚朋友这种。
没有，
都没有啊、
嗯！哎，那咱们也说说呗，就是你生活当中啊、
嗯，
有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些仪式？
嗯，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仪式感。
嗯，
我先说最近的啊，不是我啊，是我前两天理发去了，我那理发师，你们不是都认识吗？我那理发师每一次看见我，他都得劝我。哎，我就发现好多人劝我辞职，你知道吗？包括对面二位姐姐，刚劝我俩小时了。然后呢，咱就说这理发师每次都劝我：“奶奶，别在这干了，哪天 你买一摩托，咱俩蓟县玩一圈。我说买半天摩托上蓟县玩去。然后他说这就是我他说我早就想好了，哪天我就不干了，我实在嘛干不动，我不干了，我要么上新疆，要么上云南，我弄一小屋子，哎，我养一只羊，四只鸡，
还有整有
都想好几只了，还养嘛，我就弄一小院儿。没事我就喝茶喝茶，天津人喝茶。我说为嘛养四只鸡呀、啊、养少了鸡蛋不够吃啊。
得轮着下蛋。
就这是他一直盼望的这种仪式感。
嗯
哦、
嗯、你看天津人挺好满足的。
对，他就想没事弄点井水沏茶。
哎呦，那
得是井水
雪水、
嗯。你看他这哎嗯，你看他这仪式感想的啊倍儿具体，四只鸡。
我想起那个大兵了，你知道那大兵、
嗯、我知道，
就那网红、
嗯、
哪个，
就是他经常骑摩托到处去、
就是、作家大兵，他也出书、
哦、然后经常说一些很疗愈的话、嗯、然后那个
也连麦灌鸡汤，
对对对、
哦、
然后开在很多地方有酒吧什么的，就他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就是跟你这个理发师差不多、
嗯、
这种骑个摩托到处去云游啊什么的。
你说奇怪吧，我就是每次要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大考的时候，包括工作以后，比如说之前考一些证啊什么的，就是你准备考试是一方面，就我在考试前夕大概一两天吧，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趁手的看着顺眼的一个吉祥物，然后我就天天盘，考试的时候也带着。
哦、
oh. ，真的，就我考试时候会带着。我以前有过什么奇怪的那个，我好像是中考的时候吧，
嗯、
我就找出来一个，还不得是我妈年轻的时候，别人用那种车前喜报什么那些东西送给了我妈一个有机玻璃，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亚克力所谓的，我觉得就是、oh. 做了这么一个有造型的一个簪子，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这么一根簪子，它是透明的嘛，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这个特别有吉祥的寓意。我就天天拿着摸，考试都带着。
嗯，
我觉得这个是带有了我对一个考试的美好的期待。
明白。
嗯，我就觉得拿着它，我一定能考好。
嗯，你说
事实证明也是。
你不拿它也能考好。
你考好是凭借你那聪明的脑瓜。
然后高考的时候也是，高考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拿了一串水晶的手串。
哦，
啊，水晶手串。
你这边还得盘着，左手盘着，右手答题。
哎。啊不不，那考试也不允许，但是确实是带着、嗯、随身带着。
嗯嗯，你那属于考场能带的东西。
对，
你要这么说，
现在高考可能也不能带了，但是当年还是可以的。
嗯，
就觉得这很有仪式感，我出门之前要拿起来搓一下，然后心里默念要保佑我。
哎呦我，
就是
咱这
带给我幸运，
不传播迷信观点啊，仅代表他个人。
哎，
虽然他是学霸，
每一次考试，每天出门之前就会这样。
我今年的仪式感就是在过年之前给自己买的那个红的一套、
哎、现在没带呢，
落我爸妈家了。红绳子，红内衣内裤，红袜子、
嗯、
还得底下踩着小人儿。
对，那天不说做手术去，小手术
都穿着红的去了。
穿了一身红的，穿里边啊，穿了一身红的，带着红绳去的，结果到那以后大夫说，嗯，您这个裤子得脱了。
啊，
跟
裤子有什么关系？
下边贴那个电极片。
哦 哦, 哦，
虽然不是做
下半身的。
然后，但是当时是那个护士，
哦、
你是女的嘛？然后我说尴尬了，他
社死了。
他说什么尴尬？我穿的是红那个啥红裤衩。然后我说我本命年。他说没事没事，一会儿等大夫们出去了，我给你弄。然后我拿一小单给你盖上。
你听过那个相声？是郭德纲是谁相声？就说。好像身上突然多了一块颜色，是红色还是黑色，一直以为什么病，看了看半天，后来说是什么裤子掉色儿。
咱不至于。
买的都是好的。
嗯，对。
我觉得对于我的仪式感，就是算仪式感吧，就是我的一个个人小爱好，比如说我去外地旅游啊或出差，嗯，甭管去过没去过，我都特别喜欢在当地感受一下它的公交，比如说是。公交车呀、啊，或者地铁，我就愿意去乘坐他们，而不是说一定要坐私家车或者打车。
嗯、
我是觉得在那种环境下，你能感受到 这个城市的人文的这种气场，
哦，
包括它的报站的声音也好，或者说周围人在交流，周围人穿衣打扮，
嗯，
你看在南京啊，不是在上海和香港，你会明显感觉到地铁上的这种瘦瘦的很有气质的精致白领会非常多，
嗯，
这就不一样。但是你在北京就会感觉到五湖四海各式各样人，多大年龄的什么样都有，
对，
就这种氛围，我觉得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特别微妙的不同。
嗯，是你这么说，我就记得我在杭州的地铁里面，我会看到年轻人，不是，没看到网红，就是看到年轻人们很多都在戴耳机。虽然北京的地铁里面也是如此，但是感觉它没有那么密度那么高。
嗯，
甚至还有一个人戴着 VR 眼镜，
哦，
就一直戴着 VR 眼镜，然后
啊，就那大大的，
对，大大的。我就是，尤其是他们戴着耳机的时候，在想。他们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嗯，一言一下，
肯定会有播客的，
肯定会有听播客的，
嗯，
对对对，
就是你到一个地儿，就先想去地铁里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
嗯，
是吧？
嗯
嗯，这也算某种仪式感。
然后呢，就是在台湾公共交通里面，我会发现台湾当地人啊，就是尤其是稍微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群体，你像天津人，就老年人，女性的老年。群体就很容易把自己头发弄蓬了，他不管是盘头也好，还是烫卷儿，对吧？还是熟一下或者怎么着，或者是染，他那个气质就是哎呀干嘛去，就那种。然后那个台湾的女性呢，就是她们都是那种齐的短发，齐耳短发，
很素净那种，
是很直的那种，没有什么造型。
嗯，
我发现那种头发特别多。
嗯
嗯，在那儿是感觉到这个了。
啊，那你妈是蓬蓬的头发吗？
我妈自来卷儿。
我妈也自来卷儿，
嗯，
你呢？
我妈不是自来卷儿，为什么烫？
我是说咱自己妈妈是不是像小黑描述的那样，是喜欢蓬蓬的头发？
就喜欢蓬蓬的，
是吧？
就烫头，我妈也
烫头，我妈也烫卷儿，
啊，是吧？
羊毛卷似的，
嗯。
我妈那个就自来卷儿，她这辈子毕生心愿就是把头发拉直了，永远拉不直。反正就是这种，一姐说这种，我特别能体会到。
对，其实一姐说这个也有点像我自己出去玩儿。第一站往往都是这个城市的博物馆，
嗯，
可能现在好多人都这么玩了，
对，
现在好多人都这么玩，但是我们当年就是还零几年那时候开始启动，就是喜欢去各个城市去旅行的时候，就要先去那个博物馆。我记得
还没免费了
吧，对，我记得我2008年去陕博的时候，就几乎是包场，没什么人。
嗯，
那现在的陕博可不一样了，
对，根本约不上。嗯，对，
就先要到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看，因为其实它现在的城市博物馆也都是按照这个历史的时间脉络去布展嘛，
嗯，
往往都是这样，就是古代啊什么的，这个远古时代，然后可能到古代各个朝代，然后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时间脉络。我觉得各个博物馆都差不多，
嗯，
但是呢，它不同的地域的博物馆，它其实还是有鲜明的特色的。就我觉得从博物馆去看，是一个了解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一个开始。
嗯。咱俩这有点异曲同工。
嗯，
我旅游的仪式感呢是慢慢建立的，特别年轻时候没有，就特别小时候没有，后来自由行了以后开始了，就是有三件事必做。第一是一定要逛这个城市的大学，就是代表性最好的那个大学，但是后来疫情了，包括
经常约不上，
对，到现在也是校园还没有开放，但是以前当然以前咱也没去过那么多地儿了。反正就是会逛一逛大学，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学和城市的这种底蕴，它是能够代表这城市最高的这种文化底蕴的那种感觉，你在校园里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这是第一。第二是一定要喝当地的啤酒，到南非都要喝南非的啤酒。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啤酒好不好喝跟当地的水是息息相关的，从这瓶啤酒里面能够品味到这个城市水的味道。
哎，那你说说，举例子说说呗，比如哪个城市的酒啤酒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兰州。
不是应该给他拿好多杯让他盲猜一下？
那猜不出来，咱没那水平，咱也不是酒蒙子。目前为止我觉得黄河啤酒是最好喝的，
就是它会口感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味道
不
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咱还不会抽烟啊，其实你到各地方抽它不同的这个烟的味道都不一样。
嗯，
你像兰州的烟就会很烈。
嗯，
云南烟，
我是喝牛奶。
嗯，
我到每个地儿都喝当地
的牛奶。每地
儿的牛
不一样是吧？
牛喝的水不一样，
浓度不一样。
嗯，
对，
那个味儿淡，味儿浓不一样。
对，
而且还有就是它是前味儿牛奶味儿足，还是后味儿牛奶味儿足也不一样。
前调后调，
甜度也不一样，
是吗？
哦，这一方水土养一方牛啊。哎，我插一句啊，我再说一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买那个，
啊，
这个城市的冰箱贴，这其实挺俗的，好多人都这么干啊。
嗯，
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嗯，
反正这三点必做的。我插一句啊，我前两天买了一本杂志，就是说有关火锅的一切的，就是各种科普，还有历史什么的。然后我就当时看那个，你们知道重庆那个桥头火锅底料吗？
是一个牌子吗？
啊，就是咱们买那种红油的那火锅底料，
嗯嗯，牛油火锅。
对，牛油火锅，你们可能没注意过，就是咱们超市里面卖的都是那个桥头。
哦。
然后桥头火锅底料，他那个杂志就采访了那个老总，就说他那个火锅底料的各种原料都是源自于哪儿？说什么他那些香料有从印尼来的、印度来的，然后辣子是从河南来的，说牛油是天津来的。
哦。
我当时嗯，
是那海河牛奶挤完的。
我没想到，你想他牛油是他本来就卖的是牛油底料嘛，
嗯，
他牛油就是从天津来的。
哦，那天津产量应该不大呀，天津不是一个农产
品
的大区，
是啊，但确实咱们天津的那个牛确实是好呀，
嗯嗯，
因为那海河牛奶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确实是，就是那个天津食品集团，你们采过吗？他们
采过，采过
武清区那个养牛场，
喝着海河水长大的牛，
而且牛听的是古典音乐
啊。哦，
那不一样。
而且现在海河牛奶都有工业油了。
嗯，是，
啊，说远了。
对，说远了。说仪式感呢，烙上牛了。对，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仪式感嘛。我觉得这是咱刚说旅游啊，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奇怪的仪式感。嗯，当然我从我这儿可能不明显，我觉得好像从咱听友群也好，包括咱身边的人也好，尤其是那种坐班的朋友们，可能大家都会在周五安排一下子，
嗯
嗯，
出去吃
得把给自己安排一下，
嗯，
尤其周五晚上，
嗯，
得安排一下，对吧？
不然就感觉好像每天和每天一样浑浑噩噩、忙忙碌碌的，就特别没有，
需要刺激一下，
对
对，
嗯，奖赏一下，犒劳一下。
说到这儿啊，咱就不得不搬出那位要撒粮的人了，他们家那仪式感不是一般多。嗯，
对，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挺有仪式感的。
从你小时候，
从我小时候，
哦，
就是但凡，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的同学是不怎么过生日的，虽然咱那时候都是独生子女，但是确实有的人好像不怎么会，
我们家就不太有仪式感
过生日。
嗯，
但我从我小有记忆起，就因为我的生日是在一月份，
嗯，
就往往都会赶上过年，
嗯，
就经常是小的时候，那时候物资不像现在是过年都有商场有超市什么的，
嗯，
那时候就买个蛋糕特别难。我记得我经常是大年初五。我记得我经常大年初五过生日，
嗯，
就买一个蛋糕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儿。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就会带我去好几个地方买一个生日蛋糕，还有我妈带我去买不同样的生日蛋糕。如果买不成，就会自己做蒸成那种，就是蒸成那种，就是跟发糕啊什么那种是，
哦，
也要有，得有一个蛋糕。
那你们跟破五合并一下，拿饺子馅儿做一个，
哎，
外边铺饺子皮儿，
哎，反正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就是一定要给我过生日。
嗯，
包括我小时候记得我爸我妈也都是过生日是大家一起，就是全家人要庆祝一下，
就是你爸你妈也要过这生
日。啊，对对对，我爸我妈也要过生日，所以我就没有那种好像我爸我妈老了才过，不是，就是从他们有，
嗯，
我觉得就得过生日，不见得吃蛋糕，但是一定要，哎，家里人说今天是爸爸妈妈或者爸爸的生日或者妈妈的生日，要一起吃饭，或者一起要至少大家会都提这个日子，
嗯，
就要把这些跟往常不一样来过。
嗯， 嗯，
然后包括就是后来我自己成家以后也是，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其实是恋爱周年纪念日，我们俩都觉得这个恋爱周年纪念日，
不是你听他说有好几个跟，对吧，跟他
对
老公的日子，
恋爱周年纪念日，
我以为你要说有好几个老公的日子。
没，就这一个。恋爱周年纪念日，结婚纪念日，领证纪念日，在还不算那些什么情人节呀，
哦，
啊，七夕
呀，
啊，
哎呀妈呀。
啊，就是一定要，每年我觉得这些日子，包括我们全家人，包括我们孩子都是这样，他们就会很盼着下一个是谁过生日，就好像是大家全家一起来庆祝的一个事情。
在物质极其丰富的如今，
哦，
孩子们还会盼这样的日子。
对，会
说明他们家不是用物质来纪念这样的日子。
对，而是大家都用心的去祝福这一天。
怎么比如说呢，你展开讲讲。
其实我觉得从形式上也并没有什么复杂的，要不就是出去吃个饭，
嗯，
要不就是我们在家里会精心的准备一桌自己做的晚餐，
嗯，
或者是我们给孩子自己烘焙一个蛋糕，
嗯，
我只做过一次，在我儿子两岁的时候，
嗯
嗯，就是会想一些特殊的方式去纪念这一天，包括我们会送礼物，
嗯，
就是尤其孩子一定会送礼物，
嗯，
就这个是必须的， 就是甚至我们以前还有什么平安夜呀什么这些都是在我们家非常重要的有仪式感要送礼物。到现在也是每个平安夜转天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孩子一定会收到礼物，而且每年都会把圣诞树支上。就我们家有棵圣诞树，就每年到枝上提前要挂上很多那个装饰品什么的，就是这是孩子特别盼着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哎，我听着就累得慌。
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跟他完全相反。我从小，尤其我爸妈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什么纪念日，就哪怕生日，我觉得最多是给我过个生日，就他们自己有时候都能工作就忘了那种，就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然后直到我爸妈退休，才慢慢开始什么生日也好，什么什么那个冬至、夏至，一会儿饺子一会儿面啊，这种才多起来，而且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吃，三口得一块儿吃，才慢慢多起来。我就觉得，在我概念中，就是可有可无一件事，我真这么感觉。我甚至我以前曾经看电视，经常有那种。一忙忙忘了自己生日，哎，我想我怎么从没忘过自己生日？我什么时候忘一下我自己生日？就这种感觉。
啊、
对，
我告诉你，你退休了，你也那样。
哦，
嗯，兴许你退休以后、
嗯，
你就会回归到这种仪式感里了。
对，就是从这个小时候的这种经验来看，就没有就没有这概念，就不觉得说我必须要过一个什么，或我们家必须要过一个什么什么的，或者说我为什么要过？就你包括你刚才问阿福的问题，我也挺想问的，就为什么要过呢？
对，
就是你们其实你们四口天天见面，天天吃饭，天天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过？
其实我们不是天天吃饭，牛大夫实在太忙了。
对，就算他不忙，你也会过这个，
你
也会过。你
知道吗？牛大夫他过去的这一年，他从来没有。在单位请过假，只有在我生日那天他请假了。
哎呀，
那如果他
能回来吃晚饭，
对，如果他天天可以回家吃饭，你不还一样要过？
对
对,
对，一样要过。
对，这个我就很不理解，因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天天，比如说你好久没见了，咱们见一面，
对
吧？对，或者说是那个好几年咱没过、这个，
那我一年才过一次生日。
但是你过那么多种日子，就是
对啊，那么多种、
啊、
然后结婚纪念日
啊
领证纪念日啊，
其实都是你们四口一块儿，
七夕情人节什么，对，都是你们。
我们因为我结婚是在那个八月底的时候，
嗯，
然后我领证是在我结婚那日子的前两天、嗯、其实它还有很多戏剧性的故事，就是领证的日子，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故事，所以我们到这个日子总会回想起来这个。然后我就像祥林嫂一样给孩子每年都讲一遍。
哇，特别有代入感，现在
有孩子的代入感。
不是祥林那个被祥林嫂说话
的、
那个
啊、孩子
的
代入感，
对对，我作为孩子的代入感已经在烦躁了，
又来了。
其实这个是传递给他们一种就是家庭的氛围，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其实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很有意思，听多了也许就不这样，但是我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来，我并不会介意他是不是觉得我又说一遍，我自己说了我就开心了、
嗯、
而且哎，就这个我觉得还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这个其实还感染到了你儿子。
对，
那肯定的，
是吧？
对，
他有一个不善言谈的儿子，
哎，
但是被这个祥林嫂妈妈呀、哎给感染的，也有了仪式感。
其实我儿子小的时候还，他现在青春期嘛，可能他不太会，像小的时候这么的爱向父母表达爱。
嗯，
就是他小的时候就会很愿意向我们表达爱。
嗯，
然后他，我记得有一次是哪年我过生日，他就送给我一个礼物，就我都没想到，他其实就是拿纸叠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花环，然后他。就是做了好几层的包装，就让你每拆开一层，他都写几句话那种的。
哦，
就是其实就拿我们家各种包装盒啊什么的，就是他脸吧脸吧，就是最后叠叠层层，最后打开。
嗯，
然后我当时就拆完那个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儿子真像我。
哦，
就是其实我也会很用心的，希望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在里面去给别人去庆祝一个日子，因为我可能很喜欢这样的方式。
嗯，
就我儿子也继承了这种，但是他大了一点吧，反正现在。有时候也总噎我顶我，
是，但是青春期了嘛，
对，但是他有一个仪式感，我也是咱们聊这话题我才忽然想起来的，就是他每天晚上他作业比较多，我也不管他学习，他都自己写，写完以后呢他就去洗漱，然后他都会到我的房间里来，到我床边喊我说妈妈晚安，我去睡了。
那你出差时候怎么办？
出差的时候他其实不太理我，但是我要在家他就会给我打给不是给我打他就会到我床边来跟我说，有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因为我是那种秒睡型的，我特别困，我躺那儿就睡着了，他就会把我叫醒了，妈妈妈妈妈妈， 我睡了啊，晚安。然后我心想，你干嘛叫我呀？
你问过他吗？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我没有问过他，但是我会能够，就是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就知子莫若母嘛。
是吗？头回听说。
就我就觉得他撅什么屁股，我就知道他。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这样，因为他平时就到了青春期，而且他们学习其实还是挺紧张的，我觉得他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平时现在回到家门坑一关一锁，
哦，
就是我跟他说话啊，我得敲门隔着门，或者我得绕到他那个阳台那儿，他那个窗前那儿跟他说话。甚至我给他递什么东西，他都让我从窗户那儿递给他，就他的那个，
你们家住在城堡里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他就是不太，他希望能够跟我们去隔绝。就是不是，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开始拥有自我了。
对啊，那他为什么要在？
我觉得是他每天这种压力会有，尤其写作业的时候会烦躁，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干预他。但他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可能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他就平静了下来，就他就变得柔软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跟我说个晚安，因为我们是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我个人这么觉得，我们从小建立了非常亲密和谐的这种亲子关系。而且我现在也在想到，如果他到了一定年龄，我就要学会放手，或者是怎么说呢，体面的退出，这不都是经常会有这种形容，体面的退出。所以我并不是不关注了，而是我尝试着让自己不要去太多的关注，去忽略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儿，只抓大放小了，就抓大放小。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亲情，他毕竟是一个14岁的孩子。
哎，对对对，
对吧？他还是需要父母的这种爱，我觉得他这种爱的表达。
哎，我只能说你要感谢你们家的热水呀。
为什么？
你让他那个冲完热水澡才有欲望，才跟妈妈
就激发出 P3 的 love。
对。哎，我要跟你们说一个我最近的一个仪式感，也是不当记者以后开始有的这些想法，就是最近的一次吧，就是去天津的安里干教堂听了一场音乐会。
哟，反弹反弹。
为什么去教堂听呢？其实那天晚上我还在群里跟你们分享，我沉浸其中的时候，一姐说教堂那不好听，那音不拢音。我说那能一样吗？你在教堂听古典音乐，那教堂可是1900几年的啊教堂，然后当然后来他有修缮过，和你在现代的剧场里听音乐那能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了，虽然音响不好，虽然它不拢音，
氛围就不一样。
对，氛围不一样，
味儿不一样。
你那种仪式感，就是你在教堂里那种仪式感。然后其实那天晚上是就一个演奏家，大提琴表演。大提琴。然后呢，那天是七夕，然后
要
等会儿那天，然后他们特意把现场的观众的椅子摆成了一个心形，这是那个演奏家上来以后说的。那是一个男性演奏家，
他就是这场音乐会就是七夕特办的吧。
对，
嗯，
然后他现场演奏的曲目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剧目里边的影视原声，包括像《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然后等等这些吧，然后包括《海上钢琴师》。他本来他那个曲调，他选曲都是很浪漫的那种选曲。然后呢，每一个进场的观众都送一支玫瑰花。
哎，
要
免费的。
跟谁去的？
然后呢，每个人都发一个心形的卡。那两张心形的卡，一张心形卡上面是不同语言说的我爱你。
Je t'aime。我爱你。
哪个？
这是法语说我爱你的意思。
哦。还会吗？
I salue。
这又是什么？
我爱你。好像是日语的我爱你，擦狼黑哟。
啊，这我知道。
他这纪念日过得多吧，他就会的多。
对，他语言会的多。对，
就尤其关这爱呀、什么的，肯定会的多。
对对对。还有吗？继续啊，等着呢。
还有，没了没了
没了。然后这第二张心形的卡片啊，上面是那个二维码，你扫就会有他演奏的曲目什么的。我这个人呢，其实以前咱采访的时候，人经常送花。不就是一支免费的玫瑰吗？怎么了？
你这一口气跟，不就是一捆白菜吗？是一个意思。
我从来不拿，真从来不拿，我嫌麻烦。但是那天我拿走了， 火腿插在矿泉水瓶子里。
嗨，
对，整体的那种仪式感，然后包括你还有，听演奏会时候的仪式，包括我跟你讲那个大提琴家，我听过他两场演出，他这一场演出他绝对是用了心啊，他特意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嗯，
就是我记得是白色的长袖上衣，
男的女的？
男的，
哦，
挺帅的，
白马王子似的。
他那个教堂，他在上方有一个顶光打下来，然后就把他整个照亮了，然后他又白又亮的在那儿拿着一个大提琴，他就像一个天使一样，真的，
哦，
就是头发稍微有点花白，
哦，
我也没
头风，是个老帅哥是吗？
嗯，他其实就头发稍微有点花白，他应该是80后，
哦，
嗯，整体的这个人属于浓眉大眼型的，然后长得也确实挺好看的，就是你在那一场里边一整个这种氛围，那种仪式感特别强烈，
这绝对跟在舞台上不一样，
对，
嗯，
跟在剧场里完全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思绪万千，听的我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百年的教堂里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符号、音乐符号都聚集在这里，
来讲述爱的故事。
他觉得已经是见到天使了，
对，我就感觉，
啊，好浪漫啊！谁带你去的？
哎，我双鱼座嘛，我你就说，那你那天怎么过的吧？
七夕那天我们俩没过，因为他那天值夜班，嗯，
没请下假了。
但是转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转天啊？
对。
哦。
啊，七夕是29号，对吧？
我也忘了
啊。反正我记得就是那两天，就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我们就觉得这个日子更重要。牛大夫就问我，
嗯，
啊，你想去哪儿啊？我说我就想去用心。
用心。
用心是一个餐厅。
哦。
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创意系餐厅，它的菜我觉得它既有传统的西餐的那种风味，同时它就会有很多创意在里面，它比如加一些新的食材，它的烹饪方式有一些变化，
嗯，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环境特别好，我已经连续好多年去那里过结婚纪念日了，
嗯，
因为它那个现场整个的氛围环境就是用鲜花来营造的，同时它这个餐厅也会卖花，
哦，
嗯，它就是你在这儿吃完了，你可能就能带一束鲜花走，
哦，
嗯，而且它这个整个的环境氛围就特别有特色，比如说它这个餐厅给你的仪式感是所有人去就餐，他会给你打一个名字牌，
嗯，
而且它是用法语去写的，
哦，来
啊，比如说牛大夫吧，
嗯，
他就会给他打一个 Monsieur 牛，就是法语的先生，
哦，
嗯，牛先生，比如说我是福女士吧，他就写的 Mademoiselle 福，
看看，听有倍儿高级，你别说了。
然后他会给我，因为那天我是带着我女儿和我儿子去的，
嗯，
所以他就会给他打上他们俩的，就是他写的就是小女儿 petite fille， 然后 petite croissant 就是小儿子，
哦，
然后他就给你打上他们的姓，
嗯
啊，然后就放在那儿。那天他还打错，打的是我的，
哦，
这孩子。这那天就都姓我的姓了。
不是你们吃顿饭还打桌签是吗？
打桌签就所有人去都打桌签这个是所有人去都会给你打的，
哦，
然后我们那天去了以后，因为我知道他是有这个传统，我就跟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16周年的纪念，
嗯，
他说哦，那我们给您打一个纪念日的牌子，他还会给你再打一个就是 Happy Anniversary 什么的这种牌子，
变英文了，
啊，对，
不是法语，
这法语他不会了。然后他就给你，哎，再立在你的桌子上，然后包括餐具啊，
哎，嗯，
整个的这些就是都会有一种特别浪漫的氛围。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吃饭的仪式感，
对，
不光是打桌签儿，就包括我吧，咱没什么正经衣服。
哦，他还会给，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他还会给你拍照，就是每一桌去吃饭的人他都会给你照一张相，现场就给你洗出来一张。
所以他这个餐厅，因为我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是我参加一个英语角的活动，然后正好在那楼里
哟，
是七夕那天吗？学英语去了？
不是七夕，反正是个周末。然后因为在那个楼是个写字楼，就比较高档写字楼，然后我一直以为那里面全都是办公的，
对
吧？
他在一层，
对，然后我那天去了，怎么一层这么多人从那儿坐着等位呀，啊，我刚发现，然后
聚众讨薪的那么
然后参完活动下来还有人在那儿等位，我就特意转过去看看，就发现原来是个饭馆。
对
对，然后我想什么时候我也去，
人家叫餐厅。
对，
说
饭馆，我刚想说
感觉
那叫餐厅
啊，restroom。
对对对对，
不对，
不
对，right or restroom 是厕所呀。
然后我就想怎么这么多人排队，他有什么好吃的。后来我一看那个大众点评，他也就是那些西餐，但是今天阿福一说我才知道，那可能他就是因为他的仪式感特别强，所以大家很喜欢那个地方。
可能他不说吃饭
菜品也挺好的，
是吧？
我觉得菜品就是我觉得挺独一无二的吧。
哦，
我觉得
挺独特的。
他在这儿吃饭的话，我刚说一半啊，就说反正我是个俗人，我要是去吃面啊什么的，我咱穿 T 恤就去了。但是去这种餐厅，咱至少得穿一带领的。
我那天本来是想穿一个，就是我还想好那天我要穿一个红色的连衣裙去。
嗯，
然后那天因为上午有采访，咱就去上合采访了，然后完事儿来不及换了。
那在上合采访那时候也可以，很正式。
对，就是比较工班味，就是通勤风嘛。
哎呀，但是至少是一个正式的一身衣服，
对对对，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人们在这样的餐厅里面吃饭，他也会有自己的仪式感。
嗯、
你不自觉的，你就会把腰挺直，然后这样走进去。我都在想象你儿子是不是穿带一小领结去。
毛啊，他可不是这样人，他跟天津大爷一个风格。
想多了。
反正说到仪式感，其实我这几年，我觉得得有还不得20多年，就这种仪式感，就是。因为我奶奶就是我曾经在咱们节目里提过，她是心梗当天就是去世的嘛，然后那天就特别突然，其实她白天已经有些不舒服了，然后晚上就突然心梗，就那个年代还不懂什么急救啊，那些都不知道，就突然去世了。然后确实我爸那天就是他当天晚上出去上一个课去，所以他就我奶奶去世前一刻他没有在身边，然后他又特别遗憾，然后就哭啊什么的。后来他又跟别人讲，他说其实哎呀，我当天我也很担心，就觉得他会不会有事儿什么的，我是不是要说出来就好了，就是、哎呀别出事儿啊，可那什么，要说出来可能一念叨出来，这个从玄学角度是不是又过去了，
玄学的仪式感。
哎对，然后我听完呢，我就记下来了。后来但凡比如我有亲戚朋友啊，比如说有不舒服呀、啊、或者他去看病或什么的，我心里都会默念，我说都不是默念，我就自己跟自己说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就这种仪式感，就感觉好像念出来之后他就真的不会出事儿了。
就是一种好像自我暗示似的。
对
对,
对，自我暗示、
嗯、
但是你要把它说出来。
对，
是吧？
对对对，但这种无法验证嘛，只是说我不希望重复那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念出来。
其实这种玄学的仪式感，我相信大家都会有。
其实很多玄学也会有科学的解释，只不过咱不会解释而已。
现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不，我给你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就是我妈呀，我出门之前，包括她出门什么的，她都会让我背上一个苹果。
哦，
真的？
对，背一个苹果，
平平安。
对，他觉得这个平安，而且你饿了的时候可以充饥。
哎，这个方法不错。
对，就是他在路上一定带这个。
哦，
这也后来开始了，估计也不是他从小的这个。
我从小就这样，
是你从，但不是他从小。
对，不是他从小，
对吧？这也是慢慢的一些。
因为我妈好旅游，
嗯，
我小时候他带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就带苹果。
哦，他就把这个传递给你了。你现在出门是不是会
带？我不
带啊。哦
我嫌沉，你们还不知道我吗？我揣兜出门都不背包。
你告诉你妈妈，这叫 Apple， 不叫苹果，叫 Apple。
你带着了手机
啊？行吧。
哎，
你这个解释好啊，你这可以。
手表、手机，
哎，三件套。
哎，所以你每次出去都平平安安。
哎呀，多谢你。
来，这甲方是不是得给咱？
太多、啊、又太多甲方了，这次
对呀、啊，刚说半天桥头火锅底料，海河牛奶，
还用心餐厅，
用心餐厅，
苹果手机，
安里汤，安里干教堂，
安里干教堂，它是一公共场所吧？
那也可以给呀、啊。想什么呢都？
行行、
哎，真是。总之呢，当我们仔细去考虑的时候，原来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仪式感的事情。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没有了这些仪式，生活会怎么样？怎么一声叹息。
哎，你说完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嗯，
我为什么要叹息呢？就感觉很忧伤。
就是我就想象一下啊，我这一年我可能有这么多日子去值得纪念，我可能提前很久，甚至我闺女她能今天过完生日，她就明天开始想她明年的生日，就
你们家过生日是有多丰盛、啊、
我们家对过生日这件事儿好像
下次你给我安排一场行吗，我体验体验。
你看他们家除了这些法定节假日还有四个人的生日，
对，
还有他的什么什么
老人的生日
啊，对，还有老人，
哎，他这一年不够他忙活的，
对，然后各种什么什么那个洋节中国节，然后这个领证恋爱是吧、
顺便学语言还得
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才能让你，不是咱就别说有这个吧，你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一年要是这些日子都没有了，都跟平时一样了，我就会觉得很绝望的。
嗯，
就是你说日常的生活它是多么不堪吗？也不是。
嗯，
但是就是觉得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的
对
样子，比如说每天啊上班写稿接孩子回家，当然也咱也不辅导作业吧，反正就是鸡毛蒜皮日复一日，就会觉得时光或者是生命就这样流逝过去了。
嗯，
如果每一次这样的纪念日它就像好像我们这种生命的长河当中忽然有一个小周，这个是那个周大洋洲那个洲，就是有一个小洲或者有一块小岛，让你能够停靠一下，在这里好像我品尝一点生命长河里当中的这种鲜美的比如说鲜美的鱼，或者是这种感受一下这个小岛上的这个果子，就好像一下子让你奔流不息的这样的生活有了一个休憩的时间点，有了一个让你停下来去体味不同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才能让你这一年一年的好像没有这么的虚度，
嗯，
有这种感觉，
就它会是一个节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节点，它会让你把，就哪怕是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在拍照，它会让你就那一瞬间的感受和画面完全就在定在你的脑子里面。就像刚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跟一姐嘛，我知道一姐喜欢去别的地方坐她的公共交通一样。为什么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一块出差去泰国的时候，我跟一姐提议，我说咱们打车吧，反正也报销。然后一姐说：“那有什么意思？咱们去坐地铁吧。”然后我说：“坐地铁干嘛呀？怪累的。”她说：“体验体验啊！”哎，就当时当刻，我们俩在泰国曼谷的一个人行天桥上说的这句话，是在下楼梯、下台阶。旁边是高楼大厦，就那个画面，就因为他那就这一瞬间
定格，
就定格在我脑子里了。
但我忘了，
真下头，这姐太下头了。你什么星座？
处女，
一身黑。就说呀，就是这种仪式感呢，它会让你，哎，
就留下一个记忆点。
对，记忆点。
你说回忆有什么用呢？
有用啊，
嗯，
回忆有用啊，咱就说仪式感这事儿。当然，我由这个事儿，我想说，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它就是为了你的这个记忆点啊。我们往大了说，咱们国家也好，世界也好，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多的节日？
嗯，
医师节、记者节，
你就查去吧。这一个月啊，奇奇怪怪的节日，不打孩子日，
对，
世界不打孩子日，
对，
睡眠日啊，
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日子。然后包括大节、小节、春节，啊，国庆、中秋，为什么？它就是为了唤起你在这个固定的时间节点，就是唤起你这个人们的集体记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我们来共同回味一下。然后这个仪式结束以后，大家又散去了。就是它需要这样的时间节点来共同唤起大家的回忆，包括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对，就是我们小范围的共同记忆。
对啊，就是因为人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这样，哪怕是奇怪的，哪怕是普通的这种仪式感。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因为我是从没有仪式感到这两年，就是随着我父母他们有仪式感，我也慢慢有仪式感。嗯，但其实我还不太能够体会，因为所以我刚才问你，我确实没太理解它的意义。
我告诉你一姐，因为你不够闲，你首先呢，你不像，虽然阿福也很忙，但
你是说我闲，
我没看我往回着吧的吗？就是虽然阿福也很忙，他确实很忙，
嗯，忙里偷闲。
但是阿福他本身就是一个对生活，他会希望有多样的那种体验和多元的那种感受的那么一个人，
嗯。
而你我其实咱们俩当然性格不同啊，
嗯，
有些时候我也不理解，但为什么我现在理解了，是因为我现在闲了。
所以我爸妈退休以后开始仪式感了。
对，哎，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点我能够体会到，就是我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以后，我不能说我现在特别闲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以后，你会给自己找一些节点了。你会从原来我们经常说的宏大叙事，做记者我们写稿子我们操着国务院的心，你看的都是上面的，往天上看，人往天上看，然后你要去升华，去拔高，你要站在更高的角度，
还得高屋建瓴，
对，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我现在回归到了生活里面，回归到了社会的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当然记者也是小老百姓，我就说现在我不需要再用那么宏观的眼光和视野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反而会发现这个世界有更多值得你去打卡，或者是打一个点儿，或者让你去体验一下，或者让你设置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轨迹。
嗯，
你这时候你发现了一个新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嗯，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这几年随着这个父母开始重视仪式感，我重视仪式感之后，就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能去带他们吃一些好吃的饭馆。
我以为你要说饺子吃的多了。
哎，确实多了，但是这个下饭馆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以前就没有这么一说，就每天忙忙叨叨的，然后无非是做饭吃或者去食堂吃或者这些。但是你随着仪式感多，你不得有个载体吗？咱们就比如说去哪怕去旅游也好，或者去一个没吃过的饭馆，比如说这次我过生日带他们去一个新的海鲜馆什么的，这个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生命的节点，不然你确实也没有这种机会和契机去做这件事儿。
哎，你觉不觉得现在我们对于节气的这种纪念，或者是也不叫庆祝吧，就是某种方式、某种仪式去，来迎接这个节气，也比以前多了。
嗯，对，
嗯，就是以前我觉得咱小时候对二十四节气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是这些年包括媒体上的宣传啊，
嗯，
也是就是传统文化被唤醒了吧。
嗯
你看尤其天津人啊，这日子吃饺子，那日子吃捞面，我就觉得这一年到头各个节气总在吃饺子吃捞面。
嗯，
就但是这个事情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去庆祝也好，我们去搞这些仪式，它最终还是让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和一种幸福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吃饺子吃捞面必须人多，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尤其包饺子，实际上
一人包多少饺子，对吧？
对，包饺子也是一种仪式感，它一定是一家人在一起，
嗯，
对吧？互相分工，
嗯，
然后也得策划，
嗯，
吃嘛馅儿的，你吃嘛馅儿，你吃嘛馅儿，
嗯，
谁擀劲儿，谁和面，
嗯，
谁和馅儿，最后你说吃饭就十分钟，
对，
嗯，但其实包饺子它本身就是一个仪式感，
嗯嗯，就大家一起配合。最近有什么日子值得吃饺子吗？
秋。立完秋是啥？
咬秋是吃
完肉吧？
哦，是吗？
好像到秋天就得吃肉贴秋膘吧？
啊，
嗯，
哎，
那甭吃吃肉馅饺子。
所以你今年想背秋的时候，就多吃点肉。
别给我唠这个，
贴点膘，哎，就是最终其实还是让咱们在这些仪式感当中啊，丰富这个人生的体验。
嗯，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比喻哈，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河流的话。你天天就是这种匀速的啊往前走，就挺没意思的。那多一点体验不是更好吗？
嗯，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B 站上的 UP 主，他其实是引用了史铁生的文章里的一个假设，然后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度过幸福的一生，或者是幸运的一生，如何获得幸运的一生。我现在可能记得不是那么全啊，大概的框架是这个意思，就是史铁生他当时做了一个假设，就假设呢，那我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哎，不能是贫苦人家啊，贫苦人家你可能距离获得幸运的人生稍微有点远啊，先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人家，而且你不能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一个乡村里，那乡村可能机会资源相对也会少。那好，那我就也不能生活在一个特别富贵的人家，因为特别富贵的人家有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点，是吧？有可能一朝破产了哈，
嗯。
所以呢，你就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的普通的一个中产或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人家里面，然后父母相爱哈，工资待遇都很好，从小呢也获得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可能各种的教育资源也比较好，这样顺顺利利的长大了，考上了一个名牌大学。啊，毕业了之后呢，又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啊，相对可能也不是说家族有什么产业啊，就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就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又比较顺利的一生。
嗯，
然后呢，你又在大学或者是毕业之后找到了一个特别真心相爱的一个姑娘，
嗯，
啊，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就会结婚啊，生子，然后工作，照顾孩子，然后一直顺顺利利的到人生的终点。哎，那好像这样的一生到最后那么平静的人生，那像什么呢？当时说其实就像死亡
啊，
就如果你一切太顺遂了。太顺遂的这样的生活，按部就班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它跟死亡也无异了。
我听上去挺幸福的呀。
就抱歉啊，我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反正里面它有一种比喻和描述。
就是我能明白，就是你想表达的是说太顺了，
毫无任何的波澜。
没有波澜，
哎，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又写到了，那我就给他制造一点麻烦和一点困难，比如说。他在遇到他女朋友的时候，对方的家长不同意，说你们俩要是结婚，我就要去死。然后所以把他们俩硬生生的拆开了。然后或者是你在工作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个工作等等等等，给你制造一些困难。但是呢，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然后呢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后来这个父母也接纳你了，也同意你们结婚了，那你会获得一种满足感，一种幸福感。然后呢，你的工作也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了，你又获得一种幸福感。但后来你会发现，这种幸福感它其实是很短暂的，可能只在他父母同意的那一刻，那一段时间你是很幸福，但后面你又迈入了一个平稳的人生，又迈入了一个按部就班的毫无波澜的这种生活当中，你可能又会觉得不幸福了。就是，
他就是有对比，
对，
有一些，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要丰富人生的体验，
对，
好的体验坏的体验都要有。
对，他就假设了之后，假设了各种情况，比如说你一生顺遂都是如你所愿，你还是觉得好像不那么好，然后中间遇到困难，你发现你只是短暂的满足了一下，他还是不那么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是因为你所有的考虑都是从结果去出发的。就是结果，我要比如说两情相悦啊，在一起，或者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你都是从结果去出发的，你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程。所以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就是，你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才能过幸福的一生，是因为你要注重这个过程，你才有可能是幸运的一生。如果你只是注重结果，你可能永远都觉得这个幸运不是那么重要。
我想起来就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就是说人当然都是希望每天快乐呀，不愿意伤心或痛苦，但是说如果真的让你现在有一种药可以从此再也没有痛苦伤心悲观郁闷这些情绪，你愿意吗？你愿意吃这药吗？我觉得是，反正我周围人我问过这个问题，90%都是不愿意的。就是当你只有每天傻呵呵的乐呀，所谓的这种幸福顺利什么，你会觉得人生就太千篇一律，或
太单一了。
单一了，对，太，
这就跟那头脑特工队，
对，
头脑特工队也是这
样。
如果你永远都是快乐的，其实你反而更不快乐了。
那是一种虚无，我会觉得。
对，我现在也能体会到，尤其是这一年来，我体会到的就是人生需要多重的体验。而且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跟你们念叨过，前段时间我去青岛旅行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让我真的是让我在青岛这趟旅行当中，因为他打了一个点儿，就这个人，我们在青岛玩了3天，有2天都去了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咖啡店，就在青岛的网红的大学路上开的一个咖啡店，这个店里人根本就不多，然后我们去了以后，他的那个饮品啊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点。我们去的第二天，这个老板是个女老板，她甚至还不让我，她要求我，你不要在菜单上点了，我给你特调一杯。我就相当于开了个盲盒，我说那不好喝怎么办？她说不好喝我不要你钱。这是一种特别奇特的旅游的体验。然后后来我们还加了微信，跟她攀谈了一下，她竟然是天津人。她是天津人，她是从天津嫁到青岛去了，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呢，开咖啡店不是她的主业。说那你是什么干什么呢？他说我有很多种职业。他比我小几岁吧，90后，他是潜水教练，然后又是比基尼小姐，他参加那种比基尼大赛，然后他说他正在备赛。
健身吗？
啊，健身，他正在备赛。
就是萝莉脸，然后金刚芭比那
种吗？不萝莉，不萝莉，就是很成熟的一张女人的脸，很自然的美啊。他把他那个腰间的肉扯出来，他说我现在体脂还15%呢。我说你想干什么？我说你想他说参加比赛，他说最低我能到9%。
哇，
然后他饭量极大， 每天就是吃牛肉吃米饭吃好多好多，然后还吃好多海鲜。然后他还教给我们，你们在青岛应该去菜市场卖海鲜，然后去旁边的啤酒屋加工啊什么的。就他有特别丰富的这种生活经历，
嗯嗯，
包括他潜水，我看他朋友圈，他去印尼潜水，去各种地方潜水。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或者是教人那个，他不潜水教练吗？他搞教学。问你潜水的时候，那咖啡店怎么办？他说我就会关门，然后在门上我贴一个条儿。就是说谁来我这儿喝咖啡了，那个发现我关着门，我是在哪儿去干什么了，等我哪天回来，你们给我留一张纸条，每一个留纸条的人我会给你们免费送一杯美式。
哦，
然后我说有结果吗？他说回来门都是贴满的。对，他不计较这些所谓的钱啊，所谓的得与失，我觉得他更重视这种人生的体验。我当时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冲击很大。
嗯，
冲击力很大。
我当时就说，我觉得你就应该过这样生活。
我去参加比基尼比赛吗？
搬砖头比赛。
你想象一下这画风，
这种生活不是这样的事儿啊。
就是这不就是前一阵讨论过的那个主理人这个概念吗？
对对对，
就好多就是这个店就一个人，
嗯
啊，就是主理人，又是店长，
嗯、
又是店员啊、
嗯。
我能做点什么主理呢？
你现在就是主理啊？
啊，
播客主理人。
别。所以我现在的体会就是，人生的体验一定要丰富起来，而且是不问结果的。
嗯，
对呀，
嗯，
以前我觉得我20多岁的时候一直在想，我做这事儿，我必须得成，要不然我不做。那现在呢，尤其是那个现在生活节奏慢下来以后，有的时候我不开车，我就在咱们熟悉的天津这个城市里面，你想咱们很熟悉了，作为记者到处跑，到处采访。然后我把车抛弃了以后，然后我用 City Walk 的方式去逛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你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哇，以前我都不知道，我总上这采访来，
嗯，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
嗯，
你会看到，你会体会到更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
对啊，其实我觉得，尤其像咱们俩，因为咱们有孩子，比如说阿福。
嗯，
他遗产以后给孩子什么，还会想这些。我觉得对于咱们俩来说，你说
没想过呢？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活着到底为什么，或者工作挣钱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体验的话，那真的是太没有意义了。
嗯，
对，这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嘛、嗯、刚才我们说过程，那过程是要什么，就是让你去体验、
嗯、
因为结果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啊，
结果都是一样的。
嗯，
尤其是你看有时候出去旅行啊，很多人都喜欢买一大堆东西，包括这次咱们上合会议、
嗯、
就是大家找了好多那种各种纪念还有盖邮戳什么的、
嗯、
我都没做这些事儿。
哦、
嗯、因为就尤其我父亲去世这件事情，我觉得给我就是造成很多的影响。我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就最后它的终极的归宿可能都是被扔了。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家里不再买这些，就任何，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有收集纪念品的人。比如说我去哪儿旅行，地图我也留着，票根我也留着，看电影的票根就一盒一盒这样留着，后来我都扔了。
嗯，
就是我忽然觉得这些。比如说去出去干什么，拍照我也很少去拍。
哎，我也很少拍，
因为我想用我的眼睛去看。
对，
我不要去拍，我要去看。
对，
我就记在我心里头，或者是这一刻让我充分的享受和感受，比我拍下来更重要。
对，
嗯
嗯，当时当刻的那种体验，它是立体的，是 VR 都无法模仿的。
是，嗯，
所以最终留下的就是你的感受，你的当时的情绪或当时的冲击也好，开心不开心，其实只有这些是留给你自己的。
对、
嗯、
哎呀，这是一期思考人生意义的节目呀。
但是你看我妈就不这样，我妈旅游必须和所有的门和字儿合影，到现在都这样。
她开心。
对，我现在旅游就是带不走的我愿意去体验，比如喝牛奶、
嗯、
我不想带东西太沉了麻烦、
嗯、
我这次旅游就把那个什么滑翔伞啊，还有那个潜水啊，
哎呀，
全都打卡体验了。哎，
还有比基尼滑板上的照片、
哎哎、你看看他不成了我说那个老板了吗？主理人，
我比人差远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得赶快体验，因为过几年我可能真的未必有那个心情和心态以及身材去做这些事儿、
啊。你身材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赶快，我要在10年前那我更瘦更能做，但我已经错过那个时候，所以我得赶快做这些事儿、
哦。对对对，真的有这种感觉、
嗯。
我那天看有一个就说全国好像最刺激的三个过山车，我都没坐过。
嗯
嗯，那还真得趁
真的趁年轻，
真的、
啊、
真的好多就是趁年轻。嗯，
那还有什么未尽的仪式吗？
我朋友前两天还去那个跳伞， 飞直升机跳伞，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他说并不刺激，其实就跳那一下还行，然后出来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
哎，这就是我说那个过程，过程。
对，
一姐走的都是高端盘，你俩都高端。你法语，那叫喵什么
restroom，
不是你那喵那法语
monsieur
是
先生，mademoiselle。就是好，我发声也我这不也不准，就呼呼你这种没听过的行
吗？在吗？妈的妈在了，
就是 madam， 其实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
行，那个大家学起来啊，
趁着还年轻，咱再学点。
哎，对，多学点，就是体验
体验体验
体验体验，
学不学得成无所谓，
对，学的好不好也无所谓，
反正你说别人也听不出来，
就在过程过程。
好嘞。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